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出生在东北农村，讲讲我丈夫遭遇严重车祸，得到大法师父保护的经历，还有我的儿子，在大法师父的看护下，健康平安地长大成人。我丈夫是给人家送货的司机，在2021年夏天的一天，他拉着一车货回库房，途中天阴了，接着满天乌云压下来，他一看要下雨，心想快点开，再有十分钟就到家了，正想着雨就下起来了，而且是狂风卷着大雨，路边的树枝都被刮断，纷纷落在道路上，他一踩刹车，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失去了知觉。等他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站在车的外边，眼前一辆车装着货物横在路边，一个铁的电线杆被车撞倒了，正好砸在车的驾驶楼上，把驾驶楼都砸扁了，方向盘都变形了。他心想，这是谁出车祸了？这是谁的车呢？因为他当时失忆了。他摸摸脑袋，有个小包，不疼。他努力地想，这是我开的车吗？可是自己怎么下的车呢？车都撞成这样了，自己却没事，怎么可能呢？突然，他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一定是师父保护了他。他打电话给老板说撞车了，接着又给我打了电话。我们赶到现场一看，车是撞上一个铁的指示杆，下面有几个螺栓固定的那种，被他的车撞倒了，车都废了，要不是师尊保护，他早就没命了。在场的人也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十多年前也发生过一次非常惊险的事情，那是2013年清明节前，我和丈夫在蒙蒙雨中开车回山东老家，为赶在高速免费截止的12点前下高速，车开得很快，急速行驶中发现前面不到10米的地方两辆车相撞横在路上，这时刹车也来不及了，丈夫情急之下顾不了前边有没有车，把方向盘一把打向右边，又急速地打回来，等把车一个 S 弯摆正后，车速减下来，没事。我们可真是吓坏了，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因为当时车速非常快，假如和前车相撞，肯定车毁人亡。如果方向盘打右时，与后车相撞也是极其危险的。 一场非常危险的车祸就这样化解了。我俩知道是师父救了我们，我当时就双手合十感谢师尊。我儿子出生后身体不好，经常感冒发烧，他总是爱哭，别人家的孩子打吊瓶不怎么哭，他却是从头哭到尾，直到打完才算。他三岁时会说话了，要打针时他就说，我是大法小弟子，我不打针。我心想，我修炼的不好，师父会管他吗？后来有个同修说，你怎么不给他听法呢？我想是啊，不能用常人的办法对待了。可想得容易，做起来却难把握。有一次孩子发烧，眼睛都烧红了。我犹豫着吃药呢，还是听法呢。最后我把心一横，就交给师父了。我把广播打开，给孩子听师父讲法。我一会儿摸一下孩子的头，一会儿贴一下孩子的脸，还是不退烧。我就对孩子说，和我一起背红吟吧。他说行。我俩背着背着，渐渐的他退烧了。我这个激动啊。还有一次，孩子从幼儿园回来，我发现他脸有点红了，一看手上和脸上长了很多小水泡。我知道这是水痘，心里有点慌了。我对孩子说，咱们还是背法吧。晚上我起来好几次，用手摸摸他的头，有点热。第二天我领他去买好吃的，边走边背红吟。下午回来他就不烧了，全好了。儿子从四岁直到现在都没有生过病，工作学习一切顺利。和他一起长大的孩子都羡慕他。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 ,1 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 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 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爱发脾气的娇小姐，她不到20岁就来到海外求学。有一天，两位西人老太太偶然地来到她实习的地方，意外地给她带来了幸福的种子。她的幸福花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不到20岁的我来到海外留学。其实在我出国前，我父亲是极力反对的，因为在我15、16岁时被选上练跳高，后来摔伤了一尾骨，演变成腰椎盘突出。父亲带我到各大中西医院检查，但医生都说不能根除，只能暂时减除痛苦。就在我出国前不久，一位医生朋友给我照完 X 光片，惊讶地对我说，如果不认识你本人，只看着 X 光片子，肯定有人以为你都60多岁了，干过很多体力活，才把腰伤成这样。那医生接着说，可是你却还这么年轻，将来肯定会影响你的声誉。当时的我出了医院放声大哭。每年我都要犯病几次，犯病的时候只能躺在床上，每次都要持续2、3周，那种滋味真是痛不欲生。父亲担心我出国腰病没人照顾，但我还是不听劝阻。来到海外半年后，我到一家星级酒店里实习。有一天，我一个人在酒店前台工作，两位西人老太太走了进来，一看我是中国人，就开心地回到车里，给我拿来了很多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和光盘。我一看，想问他们两个关于法轮功的问题，但我的德语水平有限，无法跟他们沟通。几天后，这两位西人老太太又来了，还带来一个年轻的华人，也是练法轮功的。这个华人学员回答我几个问题后，我告诉他们我想要学功。就这样，我开始修大法。练功一个月后，有一天，一个同学要我帮他把大行李箱搬到楼下，因为我住的小阁楼上没有电梯。这时我没有多想，就把这将近30公斤的箱子轻松自如地从顶楼搬了下去。等到晚上我才想起来，我的腰是无法抬这么重东西呀，否则稍不注意就会犯病的。但搬完东西，我却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真像法轮功书里说的一样，我感到法轮大法实在太神奇了。以前我有鼻囊肿，出国前还做过手术。当时医生对我说，这种囊肿一般3年就要再做一次手术，否则就有压迫视神经的危险。但我练功后都不治而愈了。后来给我照 X 光片的医生知道了， 都感到难以置信。有一天，我打电话回家，电话一响，母亲接了电话，但她一听就没好气地把电话递给了父亲，说：“你女儿。”我跟父亲说了几句之后，告诉父亲，我想跟母亲说几句。父亲一听，愣是拿着电话愣了半天。我再重复说第二遍，父亲这才反应过来，开心地赶紧叫我妈过来听电话。母亲接过电话，我却不知该说什么，突然感到很陌生，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跟母亲正面说过一句话。因为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爷爷奶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奶奶用圣经里做人的道理教育我，人家打了你的左脸，你还要把右脸伸过去。虽然我年纪小，不是十分理解，但我还是听奶奶的话，只要有人欺负我，哭过就完事了，不记仇。12岁那年，我回家跟父母一起住，母亲看不惯我不和人计较的性格，她认为我这是傻，是笨，再加上母亲严重的重男轻女，所以就更加喜欢我唯一的弟弟。母亲每天对我非打即骂，最疼我的奶奶也不敢吭声。每天晚上熄了灯，我就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哭泣，好几次我难过的想自杀。14岁那年，有一天，母亲又对我一阵暴打，我受不了，就离家出走。后来父亲把我找了回来，从此以后，我跟母亲就像势不两立的仇人，虽然住在一个屋檐下，却形同陌路人。现在，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必须以真善忍来提高自己。大法师父在《转法轮》里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所以我决定化解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我打了这通电话。短暂的沉默后，我试着说了些关心的话，再找话题跟母亲说，没想到母亲却突然发火骂我，不过这时我却丝毫没动气，反而觉得母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我忍不住呵呵地笑出了声。从那之后，我就时常跟母亲通话，母亲再也没大骂过我了。后来，我跟那个华人法轮功学员交往，谈及婚嫁，可是我的父母不赞同，因为他们受中共的谎言宣传蒙蔽，误会大法，反对我修大法。有一回，母亲还郑重地跟那位学员说，丑话我先说在前面，我女儿脾气不好，而且从小可什么家务都不会干，所以你要是跟他结了婚，以后怎么过，你可要想清楚。因为小时候，奶奶从不让我干家务，后来又因为母亲对我长期打骂，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对做家务极为反感。在父母眼中，我就是一个动不动就爱发脾气的娇小姐。 不过那个学员，也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当时却毫不犹豫地对我父母说，没事，我都可以做，而且他现在脾气已经变得很好了。最终，我父母勉强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婚后，先生下了班就买菜回家做饭，事事都由他来做，真如他答应父母的那样。我怀孕时，贪睡得很厉害。有一次丈夫下班回到家，我还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丈夫发现我中午吃完饭的碗筷没洗，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放下手中的公文包开始洗碗。洗完碗筷就接着切菜做饭。丈夫的反应让我非常感动，也深深感染了我。丈夫的家里有六个孩子，丈夫是排行最小的儿子，却能吃苦耐劳，忍耐宽容。我知道也是因为修炼大法，让他变成这样一个好人。后来，我也开始学习做饭、持家、干家务活。我下定决心，要按大法的要求，做个贤妻良母，做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儿子出生后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母亲，对母亲说，妈，我现在也当妈了，我真切地体会到了您当初的不易，女儿对不起您。电话那头的母亲哽咽了。就这样，我跟母亲的关系越来越近，母亲很多不愿跟父亲说的心里话更愿意跟我说。母亲从我小时候就没给我买过衣服，但现在母亲却关心起我的衣食住行。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寄衣服呀、首饰啊、零食什么的来给我。我和母亲从仇人变成了亲近的母女。几年后，父母到国外来看我，他们发现我竟然家务活样样会做，很多他们都不会做的食品我都会做，父母都感到非常惊讶，我这个动不动就爱发脾气的娇小姐变得能干，变得温柔贤惠了。他们还发现先生待人宽容平和，父母不禁感叹地对我说，你丈夫确实是个很好的人。他们庆幸我找到了好归宿，而且也不再反对我修炼了。他们还告诉亲戚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听众朋友，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您觉得这位娇小姐所拥有的幸福，算不算是一种幸运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小刘的儿子得了淋巴癌，住院费一天一万，医生还说没戏了。回家等死的孩子，做三退念真言后，去医院做全身 CT 检查，医生说孩子身上什么都没有。来听听这神奇的故事。前几年，儿子家门口来了一个租房修电视的小刘，年龄和儿子相仿，时间不长，就和我儿子成了好朋友。那年11月的一天，早上8点多钟，小刘给我儿子打电话说，他儿子去市医院了，我们当时以为是重感冒，可是到过年也没出院。儿子去医院看望，回来说小刘的孩子不是感冒了，是淋巴癌，瘤子长在靠心脏太近了，不能手术。又过了一段时间还没出院，儿子又去看了一次，回来说小孩不会说话了，不能走路了，也不能吃饭了。医生跟孩子爸爸说没戏了，意思是治不好了。我女儿知道了，说那次小刘给她修电视没要钱，女儿要去看孩子，不知道孩子是在医院还是在家里。我认识孩子妈妈的姑姑，就去打听。孩子妈妈的姑姑跟我说，回农村老家了。她说，我和孩子爸爸商量，咱再把他弄到县医院，给他打保养针保着。他爸爸说医院说他这个病打什么针都不管用，进口的药一支3000多元，打了好几支也没管用，不给他治了，就回农村老家了。女儿去看了孩子，哭着出了门，中午也没能来家吃饭，坐在上班的地方掉眼泪。第二天回来给我说，妈妈，孩子真可怜，他姨得趴在他胸脯上听听小孩心脏还跳不跳。他姥姥说别再给他打针了，就叫他这样静静地走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和一位同修带着转法轮去了小刘家，在院子里给小刘讲了真相。我给他讲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驱病健身有神奇的效果，让他给孩子念大法书，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问小刘能做到吗？他说能做到。我说很容易做的，还不要你一分钱，你在医院不花钱吗？小刘说在医院昏迷了7天，一天一万，一天一万。我还讲了三退保平安，小刘用真名退了团，给孩子退出了少先队。回来后大约每隔20天，我就问小刘一次孩子的情况。第一次小刘说能吃半个馒头了，原来就蘸点奶泡泡嘴。又过了20天，小刘说能从客厅走到厨房了，正在家里玩电脑。第三个20天，小刘说恢复的和正常小孩没什么两样了，还胖了5斤呢。后来有一天小刘告诉我，他把孩子带到北京医院做了一个全身 CT 检查，医生说孩子身上什么都没有。医生反复询问了多遍，又叫小刘拿来原来在市医院检查的片子对照。医生很惊讶，最后说 现在是没有了，不过不保证以后不复发。这些年孩子一直没有复发，已经上班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海外活动报道，揭露中共跨国镇压研讨会，美国政要专家聚焦法轮功。明慧记者李静飞，2025年6月8日，美国华盛顿 DC 报道。2025年6月6日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简报厅，政要、中国问题专家、律师在中共不断升级的跨国镇压主题研讨会上，讲述了中共在美国发动舆论战和法律战，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美国国会参众议院主管外交事务的人员、媒体记者等出席了研讨会。多位发言者表示，必须追究责任，阻止中共在美国国土上发动恐怖行动，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一，原北大法学教授表示，中共发动舆论战和法律战，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法学教授袁宏兵先生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研讨会，并现场回答美国政要专家的问题。他在研讨会上披露了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的消息。在2022年中共的二十大之前所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法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对法轮功在海外的发展实施新一轮镇压迫害的大战略。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习近平的这个战略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针对法轮功的创始人进行人格抹杀、道德摧毁、声誉败坏，用习近平的话讲，就是要对法轮功进行精神上的斩首活动，以摧毁法轮功存在的基石。两个基本点就是展开对法轮功的舆论战和法律战。所谓的舆论战，就是要借助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主流媒体，运用造谣、污蔑和谎言等手段，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攻击，破坏法轮功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同时利用特定人士提供虚假的信息给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媒体，最终达到破坏这些媒体的声誉的作用。袁宏兵说，中共暴政对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渗透，主要方法就是针对人性的弱点和贪欲，利用金钱、美色或者经济政治利益的诱惑，促使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刊登中共的代理人或代言人撰写的攻击污蔑法轮功的文章。所谓的法律战，就是要利用西方的司法体系，对法轮功创始人、神韵艺术团以及法轮功学员创办的文化机构和媒体恶意地提起诉讼，利用虚假的指控和谎言进行残诉、滥诉，企图借助这种诉讼的过程，通过虚假的指控毁坏法轮功的声誉，摧毁法轮功的道德形象，同时尽量地拖长诉讼的过程，消耗受到他们虚假指控对象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总之，无论舆论战还是法律战，都表明中共暴政试图通过对美国的统战渗透，利用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司法制度，实现进一步迫害打击法轮功的战略阴谋。 他认为现在中共在海外对法轮功的迫害主要是通过国家安全部进行统一协调，现在他们实行的这种舆论战和法律战实际上就是在实行中共的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的一句话，要用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民主法治来打击和制裁法轮功，这才是我们中共的最高策略。袁宏斌教授说，从中共暴政在美国对法轮功展开的舆论战和法律战，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统战渗透已经构成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威胁。二，美国国会 CECC 幕僚长表示必须追究责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 幕僚长皮耶罗托奇在研讨会上说，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中共公然的跨国镇压运动，包括使用暴力手段，至今仍在持续。中共政权在中国境外的镇压愈演愈烈，甚至在美国本土也如此，并且持续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和民主倡导者。托奇说，神韵艺术团肩负着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使命，因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并展现中共对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发动的历史性的残酷暴力镇压运动，因此一直受到中共政权的无情打压。托奇认为，在世界各地举办的神韵艺术团演出也成为了中共的攻击目标。自2006年神韵艺术团成立以来，中共已数百次针对神韵艺术团，威胁举办演出的场所、赞助者，甚至威胁神韵演员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家人。近年来，此类威胁日益增多，甚至就发生在华盛顿特区这里。今年神韵演出前，肯尼迪中心就接到了炸弹威胁电话。此外，今年早些时候还突然收到大量炸弹和死亡威胁，不仅针对神韵演员，还波及到法轮功学员和支持法轮功的国会议员。托奇在研讨会上还特别提到了美国司法部2024年起诉中共代理人的案件。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运动的一部分，陈军和林峰参与了中共政府指挥的一项计划，操纵美国国税局的举报人计划，试图剥夺由法轮功修炼者经营的神韵艺术团的免税地位。陈军被判入狱20个月，他的同伙林峰被判处入狱16个月。除此之外，陈军还被判处3年监外执行，并罚款50,000美元。李平被控在未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密谋充当中共代理人，罪行之一就是向中共国安部提供当地法轮功学员的个人资讯。李平被判入狱4年，罚款25万美元以及3年监外看管。托奇说，我强烈赞同这些为中共高压政权全球受害者伸张正义的举措，但为了防止进一步的骚扰和暴力，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和参议院的同事此前共同提出了跨国镇压政策法案。他说，必须追究责任，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三，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员表示，我们正在目睹中共跨国镇压手段逐步展开。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员马克·杨在研讨会上说，正如袁宏斌教授之前所述，我们现在看到的镇压升级是中共自上而下的指令，泄露的信息表明，习近平亲自下令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展舆论战和法律战，我们正在目睹这些手段逐步展开。马克说，从2006年到2024年，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记录了130多起破坏神韵演出的事件，包括网络攻击、割破汽车轮胎，以及通过中共领事馆和大使馆向演出剧院施压取消演出。然而自2024年以来，我们看到这些行动的规模、严重程度和复杂性急剧升级。从2024年到2025年5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记录了全球超过110起此类案件，许多集中在美国。其中相当一部分事件涉及针对神韵演出剧院的炸弹威胁和大规模枪击威胁。位于纽约州北部的神韵总部还收到了纵火、强奸、大规模枪击和车祸等威胁。马克说，除了这些恐怖主义威胁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中共的手段日益复杂。自2024年8月以来，纽约时报已刊登12篇对神韵进行负面报道的文章，这些文章往往包含歪曲、失实和误导性的信息。然而纽约时报从未报道过大多数拥有积极体验的演员的声音。事实上，超过750名前任及现任演员以及800多名家属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谴责纽约时报的报道严重歪曲了他们的工作、信仰和生活方式。四，中国问题专家表示，结束中共意识形态和邪恶行径。人权法律基金会的执行主任泰瑞·马什博士在研究会上概述了中共通过在中国开展的清洗运动和在美国法律之下对法轮功等团体发起恐怖行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的主席埃里克·帕特森在研讨会上讲述了中共跨国镇压的几个具体案例。帕特森说，当我们思考今天讨论的问题时，我们希望能结束中共这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邪恶行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陆续讲了六个中华传统美德的笑篇故事，今天我们来接着再讲三个故事。第七个故事，汉文长耀。汉文帝姓刘，名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三个儿子。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爱民如子，注重发展农业。到了播种的时候，亲自带领大臣到乡下耕地播种，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身为皇帝，汉文帝不但非常虚心，而且知错就改。他在位期间没有建新宫殿，把省下的钱都用来照顾孤儿和老人。因为他治国有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贤明的皇帝，故与汉景帝一起被誉为文景之治。汉文帝不仅治国有方，而且天性孝顺。他的母亲薄太后曾经病了整整3年，汉文帝为此心忧如焚。虽然贵为天下之尊，奴婢成群，但他却亲自侍奉母亲，早晚毫无倦怠。每次端药，他都要亲自尝一尝后再给母亲喝，
而且总是和颜悦色地安慰母亲，用亲情为她解忧，把母亲照顾得非常周到，甚至夜间睡觉的时候，汉文帝都衣不解带，可见他的至孝之心。言教不能令人折服，唯有身教才能摄于无形。这个故事说明，孝不分贫贱，不分富贵，只要你有心，每一个人都可以恪尽职责，尽到孝道。第八个故事，郭巨孝母。汉朝郭巨家里很穷，有兄弟三人，父亲去世后留下一些家产，郭巨都分给其他兄弟，却将母亲接到自己家奉养，克勤克俭的生活。后来家里添了个儿子，生活更加艰苦，母亲总将好吃的留给孙子，郭巨很心痛，就让孩子在吃饭时出去玩。有一天，孩子出去玩时溺水而亡，为了不让母亲伤心，郭巨叮嘱妻子千万不要让母亲知道，并对妻子说，子可以再有，母不可复得。妻子不敢违背丈夫的话，赶紧挖坑，当挖到3尺深时，突然响起一声巨雷，震醒了他的儿子。这时看到坑内有一坛黄金，上面写着16个字，天赐黄金，郭巨孝子，官不得夺，民不得取。夫妻得到黄金后，便拿着它回家孝敬母亲，供养孩子。最后一个故事，江革父母。东汉江革，字次翁，临淄人，年少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当时正遇王莽作乱，他就背着母亲逃难。在逃难中，江革经常遇到盗贼，这些盗贼不但想要劫他，还想让他当盗贼。面临这种情形，江革就在盗贼面前苦苦哀求，希望盗贼能念他老母没人赡养，放他一马。盗贼看到孝子如此诚心诚意的哀求，不忍心劫他，更不忍心杀他，甚至有的还告诉他如何行走，以免再遇到盗贼。有的盗贼被他感动，思念自己的母亲，竟纷纷解散了。可见做盗贼也不是人的本性，都是因为一时社会动荡，环境所迫，才沦为盗贼。因为得到盗贼的善待，尽管江革多次遇到困难和艰险，最后都转危为安了。可见孝道的力量有多么大，孝道的感染力有多深。盗贼被平息后，江革带着母亲一起到下邳居住，因为非常贫穷，他就找了一份苦力挣钱供养母亲，哪怕挣的钱再少，他也要买最好的东西给母亲，自己破衣赤脚，而母亲则所用甚丰。母亲去世后，江革非常哀伤，晚上睡觉都不脱孝服。他的行为不但感动了邻里和父母官，而且为天下人所共知，人人称他为江巨孝。汉明帝时，江革被推举为孝廉。
汉章帝时又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武官中郎将，但是不久之后他就辞官返乡。皇帝非常敬重江革的为人，决定朝廷年年都要慰问江革，而且要供给他一生所得的俸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心语期待着下期节目再与您相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
听众朋友，
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